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为20名婴儿施洗。信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善。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在生命的黑暗中，圣洗是光明。教宗关切伊朗和乌克兰局势。教宗接见禧年合作伙伴，多亏你们，罗马成了一个好客之家。教宗梁十四世1月11日主受洗节，在西斯汀圣堂主持弥撒圣祭，为梵蒂冈职员的20名婴孩施行圣洗圣事。按照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传统，教宗会在此节日为梵蒂冈职员的子女施行圣洗圣事。当日弥撒的福音讲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事迹。教宗由此指出，当上主进入人类的历史，他以一颗敞开和谦卑的心与每个人的生命相遇，他与我们交谈，启示给我们救恩的圣言。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开启一个连先知们都未曾预料的新时代。今天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这20位受洗者身上，因为天主爱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接着教宗转向婴儿的父母说，正如这些婴儿从你们那里获得生命，如今他们也领受活出这生命的意义，领受信仰的恩典。当我们意识到某种善是不可或缺的，就会立刻为所爱的人去寻找它。事实上，我们当中谁会让新生儿生来无时无依，只待他们长大后自己选择如何吃穿呢？如果衣食是生活必须的，那么信仰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借着天主，生命才能找到救恩。因此，在父母为子女祈求信仰时，天主的爱就在世上彰显出来。教宗指出，终有一天，这些孩子将长大，变得难以抱在怀中。也会有一天将是他们来扶助你们。教宗期盼愿圣洗圣事 使我们在教会唯一的大家庭中合而为一，圣化你们所有的家庭，赐给你们力量，及将你们结合在一起时持之以恒的爱。讲到结束前，教宗解释了圣喜礼仪中动作的意涵，称其是美好的见证。复喜代表涤除罪过，受白衣表示天父赐给我们新衣服，穿上它来庆祝天国的永恒庆节。受蜡烛象征复活基督之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最后教宗期望，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也在整个人生中，都能以喜乐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坚信上主将永远陪伴你们的步伐。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天主圣三临在于历史中，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天主子上面。透过耶稣，他救恩的恩典赐予人类。教宗梁十四世元月十一日主日主受洗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25000名信友诵念三中经时如此表示，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揭示了一种没有距离，唯有聆听和临在的关系。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天主并非远远地注视世界，而不触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痛苦和期盼。他以道成肉身的智慧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参与为整个人类惊叹的爱的计划。教宗指出，我们在天主的独生子内成为弟兄姐妹，他来是为服侍人，而不是为了统治，他来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定罪。他是基督救世主，他承担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罪。他把他的新生且永恒的生命恩典赐予了我们。教宗邀请我们重新发现圣喜圣事的价值，尤其是在今天。圣喜是一份领受的恩典，他也敦促我们努力喜乐且持久地为这一圣事做见证。教宗最后说，在黑暗的时刻，圣喜是光明，在生命的挣扎中，圣喜是修和，在临终的时刻，圣喜是进入天国的大门。教宗梁十四世一月十一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对仍深陷冲突与暴力的中东地区深表担忧。教宗尤其念及伊朗，他表示持续的紧张局势正在导致许多人丧生。伊朗自去年12月底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全国31个省的近200座城市卷入了抗议活动。根据非政府组织统计，由于当局的严厉镇压，抗议者中已有约500人死亡，超过2500人被捕。教宗祈求和平、停火、对话和停止暴力。他说，我希望并祈愿各方能以耐心、对话与和平继续前行，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福祉而努力。教宗还为乌克兰发出恳切的祈求。俄罗斯对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袭击仍在继续。据基辅政府称，仅一周内就遭受了 1100架无人机和890枚炸弹的袭击，导致整个城市陷入黑暗和寒冷。教宗谴责这些尤为猛烈的新一轮袭击，在严寒加剧之时，对平民造成了沉重打击。他再次发出呼吁，愿该国的冲突能够尽快结束。我为受苦的人祈祷，并再次呼吁停止暴力，加紧努力以实现和平。教宗梁十四世1月10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有关当局的主管，以及为希望的禧年庆典活动做出贡献的民事和教会机构成员。教宗也特别向意大利政府、安全部队以及所有参与圣年工作的圣座部会等众多机构和人士表达了感谢。教宗解释说，这些组织和机构做出了多方面而往往不为人知、总是严格要求且责任重大的贡献。正因如此，3000多万名朝圣者得以完成禧年之旅。跨过圣门瞻仰宗徒之墓的朝圣之旅，使人们切身体会到那不叫人蒙羞的望德。教宗梁指出，圣奥斯定曾写道，在朝圣者的处境中，望德是必不可少的，而正是这些志愿者的付出，让朝圣者们得以重新寻获希望。教宗特别强调，有众多青年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永恒之城罗马，他感慨这份见证如此美好，因为这些年轻人虽然各不相同，但又团结有序，这也要感谢你们宝贵的服务。教宗指出，每个人都对这些青年及他们的未来负有责任，因此他鼓励志愿者们结合禧年的经历，扪心自问，这些青年究竟需要什么，他们能在何处找到心中最深层疑问的真正答案。对于青年们而言，拥有良好的榜样至关重要，他能够在成圣之路上给予指引，例如他们能以圣弗拉萨蒂和圣阿库蒂斯为榜样。方济各教宗在望德不叫人蒙羞禧年诏书中曾以这番话语发出对希望的呼唤，让我们现在就被这希望所吸引，让它通过我们传递给所有急于寻找希望的人。一年过去了，他的继任者教宗梁十四世重申了这一呼吁，愿希望成为我们肩负的使命，作为已完成工作继续结出的硕果，使那些已经撒播在我们心中的良种得以继续生长。最后，教宗向志愿者们赠送了一份表示感谢的小礼物，即禧年十字架。这是曾伴随朝圣者们同行的光荣十字架的微缩版本。教宗希望以此纪念他们刚刚完成的独特经历。我降服你们，愿你们在新的一年中事事顺利，谢谢你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破裂关系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日常生活与破裂关系，再而探讨处理破裂关系的建议，最后探讨加强建立关系能力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可曾听过一句广东俗语，它的意思是互相争吵最好不要口出恶言。这句话劝人争吵时应有所克制，避免说出伤人或带有恶意的言辞，以免伤害感情。这句话也常常与互相打斗最好不要动手搭配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是透过沟通建立，沟通可以是用语言、身体语言去表达，因此沟通是建立关系的核心行动。无论是动物或人类，沟通是关系存在的不可或免的核心。若沟通被中断，或以不恰当、不融洽、不彼此尊重的方式进行，关系也会随之中断。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我们也曾经有同样的经验。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高特曼与他的妻子也是心理学家，他们从事40多年研讨婚姻关系及婚姻关系治疗，同时也提供婚姻关系的培训及教育。在他们的研讨辨认沟通对关系的影响中，他们确定了4种可能造成关系破裂的破坏性沟通模式：批评、蔑视、防御和阻挠。批评是对某人或某事的优缺点进行评价的行为，可以是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和判断，也可以是挑剔的评论，它也可以指负面意见或挑剔的行为。蔑视是表示对某事或某人强烈的厌恶、不喜欢、不认同的负面情绪，并表达对情感对象的优越感，甚至轻视、贬义。预防是为了保护某人或某物免受攻击而采取的行动。划清界限或阻挠，以划清界限阻止对方可以进展的行为或情况。除了破坏性沟通模式之外，信任与诚实、虐待性行为等也可引起原是亲密的关系渐变疏离甚至中断。破裂的关系会扰乱日常生活，造成身心困扰，例如睡眠、食欲变化和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困扰，关系破裂或分手后，人们常会出现忧郁、焦虑和悲伤的症状。悲伤，因为失去一段感情的过程，通常被比喻为悲伤，首先是不接受、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和接受。对自尊的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可能受到威胁，导致自信和自尊心下降。社会孤立，朋友圈可能会变得分裂，使个人感到孤独和不被支持。高特曼认为，破裂关系的负面影响极之深刻，特别是涉及破裂的亲密婚姻关系，未能脱离负面的影响，需要小心处理。唯有处理妥善，才能重新获利，恢复日常生活，自我照顾，重建社交生活，并允许自己悲伤，重建与朋友和家人的联系，重新发现自己的目标和爱好， 在过去的关系之外找到新的目标感至关重要。如此，破裂关系可以被转化为成长新契机。
现在，我们献给听众们重建健康的日常生活策略的几个建议。要允许自己悲伤，承认并接受悲伤、愤怒和失落，不加评判。哭泣和感受自己的情绪，是疗愈过程中自然而必要的部分。要循序渐进地恢复日常生活，即使一开始感觉只是敷衍了事，也要尽量坚持基本的日常生活。要依靠可以提供帮助的支持系统，花时间与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家人相处，与那些支持能帮助减少孤独感的人重新连接。还要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发现自己旧的爱好和尝试新的爱好，重新专注于可能搁置的个人目标。要重视身体的健康，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即使是短暂的散步，运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情绪。维持牢固的关系，需要持续的关心和沟通，还需要练习和培养，增强建立健康关系的能力。另外呢，要珍惜彼此相聚的宝贵时间，需要有良好、有质素的沟通，刻意的抽出时间，安排进行面对面的互动和有意义的共同活动。要怀着积极的态度解决冲突，关系需要互相的支持和滋养。然而，在关系中出现分歧很正常，因此要专注于问题本身，避免人身攻击，并努力找到一个互相尊重的解决方案。要活出真我，要建立信任，所以千万不要戴上假面具交往，必须做自己，因为真诚、诚实至关重要。试图成为另一个人，会让人精疲力尽，难以持久。要照顾好自己，健康的关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照顾到自我。要重视、珍惜已建立的关系，千万不要视关系为理所当然，并持续地表达感激，不要把对方的存在或努力视为理所当然。不要试图改变连接关系的对方，要注意接受对方，不要试图将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对方。小心注意自己的情绪调整，怀着开放聆听的态度，尊重地处理问题，而不是任其恶化。不在争论中进行人身攻击，专注于当前的问题，避免人身攻击。要注意共享经验，共享有益的经历，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要包容与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价值观。总而言之，人际关系是重要的，因为人际关系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个人的性格、情感需求、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等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增强个体的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并在生活中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相对的，紧张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则可能导致压力、焦虑，甚至影响身心健康。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破坏关系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日常生活与破裂关系，再而探讨了处理破裂关系的建议，最后探讨了加强建立关系能力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 破裂关系第四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至25节。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